Driving plays a big part in driving the local economy. It helps us all get where we're going and creates good jobs close to home. At Cenovus Energy, our refineries in Toledo and Lima are a reliable domestic source of gasoline, diesel, and jet fuel. Plus, more than 2,300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work for us here in Ohio. See how we're helping local communities move forward at Cenovus.com.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one. As head of maintenance at a concert hall, he knows the show must always go on. That's why he works behind the scenes, ensuring every light is working, the HVAC is humming, and his facility shines. With Grainger's supplies and solutions for every challenge he faces, plus 24/7 customer support, his venue never misses a beat. Call quick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我在几个月前一次去澳洲出差的时候呢，和几位同事在酒吧里聊天。这两位同事，一位是资深的设计师，另外一位是首席程序员，他们俩呢都是女性。我和他们聊天呢，无意识就聊到了一个在科技领域，在科技的这个行业里面，女性所面临的挑战、不公，以及很多需要去努力才能争取、才能得到的一些条件。这个话题呢，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感觉到了原来有一些看似是应该每个人都具备的权利，似乎并不是那么公平。在其中一位程序员的推荐下呢，他建议我去阅读一本书，叫做《看不见的女性》。于是呢，我在最近把这本书读完了，感觉真的是非常有感受，或者说受益匪浅。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站在一个男性的视角来聊一聊女性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看似非常公平、非常的这个男女已经在各个方面权力、能力方面都没有什么差别的时代，其实呢还有很多隐性的不公平，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本期狗熊有话说，我们聊一聊 Invisible Women， 看不见的女性。我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当我在几年前刚刚搬到新西兰，住到了我们第一个租住的这个房子里的时候呢，我老婆开始各种抱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橱柜，包括抽油烟机还有一些架子呢，都是高的离谱的高度。那么就我这样的身高，我是1米8、这样的身高呢，很多这个位置是需要垫着脚才去够得到的，然后对于他来说呢，基本上是完全无法触摸得到了。那么以往呢，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当我们换到了一个环境呢，会发现哇，看来这个西方人真的是很高啊。然后当时呢，我其实也有想过，是不是他们对亚洲女性的这个身高并没有考虑到。那么现在来看呢，也许是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一种启发。也许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不经意的一些细节，都会存在着一种以男性视角为默认视角的一种出发点。也许并不是作为最初的建筑师、设计师、工程师有意的要抛开或者是要歧视女性，但只是因为他们最初的出发点并没有考虑女性的角度，而且呢也缺乏以女性为角度的数据，就导致了出现很多很多类似的问题。那么 在这本书里面，在看不见的女性里面呢，其实介绍了很多具体的数据和大量的案例。这本书呢，基本上是以数据堆砌而成的一本书。那么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有它的数据支持。那么但根本都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世界存在大量的性别数据切口。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数据呢是缺乏把原始的数据分成男性和女性来分析的角度。因为这样的缺乏呢，一些设计、一些工程、一些产品和一些方案，其实呢都是带有男性的偏见。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主题。那么从它的开始呢，是讲到了日常的生活，之后呢讲到了职场，然后呢讲到了一些具体的产品的设计，然后呢还有包括像政治、公共生活以及医疗部分男女之间的一些区别，非常详实。那么我这里重点想聊两个话题，就是关于日常生活和或者说日常生活、职场，还有这个一些产品的设计。那么这些是我比较关心的话题。在这个书里的引用呢，第一部分就有提到了，世界上有 75% 的无偿照护工作呢是由妇女来承担，而这个呢影响了他们的出行需求。作为规划的建筑师或者设计师或者是城市的交通道路规划人员呢，都会考虑男性女性出行需求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经常会将问题简化，比如说人工作和上班所谓就是生活和上班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早上起来从家里去到工作的地方上班，晚上下班了以后呢从家回到这个居住的地方。很多的城市规划是以这样默认的前提、默认的模式开始的。而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男性偏见，因为对职场工作的男性来说这是一个基础，所以在规划人的出行的时候呢也会以这样的方式作为一个基础。但如果是考虑有一个女性在家里，她需要照顾小孩，她需要兼顾照顾一些老人，然后呢她需要采买家里的所有的饭菜的食材，她需要去接送小孩上下学，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她的出行完全不是那种早上开车去上班，晚上下班回家这样的两点一线，而是有大量的复杂的行为。那么这样的方式呢其实就影响了就是如果是站在以一个两点一线的出行来规划交通、规划公共交通、规划出租、规划地铁，那么其实对于这些出行情况比较复杂的女性，她是需要去迁就这样的一个规划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乘坐公共交通啊，或者是这个搭乘巴士，或者是这个搭乘出租，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只是一个方便的问题，甚至还有安全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前几年在印度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事件，就是两位年轻人在看完电影之后呢，在等待巴士的过程中遭遇了这个六个男性的挑衅，然后轮奸，最后导致女性致死这个细节非常残忍，我就不在这里说了。现在想说的时候，我脑子里都在想象这个非常残忍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震惊了全世界。那么就是因为公共交通的某些因素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具体的案例。那么我还有这里勾画出来的一个摘录，说大部分去健身房的女性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进入举重区之前，她们都会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空间大多数是男性，而自己呢会被他们当作讨厌鬼和怪人。其实这个例子我觉得我非常能理解啊，因为很多时候甚至男性都会有，如果一个区域有大量的这个壮汉在那儿聚集，可能你就会想，哎呀，我是不是不太适合这样的区域？那我可以想象，女性面对这样的情况，也许会 更加的这个紧张，那么更加的，那么其实也就剥夺了他们去运动，去进行力量训练的机会。在这本书里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城市的这个女孩子，就是小的这个年轻小女孩呢，参加这种使用这个公共的健身设施的频率非常少，就是他们应该是在瑞士还是哪里的这个一个城市，因为已经是那种就是男女非常的平等了。然后他们发现就是在8到12岁还是8到16岁的这个年龄段呢，小女孩在这个公园里面的这个活动时间非常少，也很少去使用公园里的这个健身设施，而男生呢却大量的使用，然后就去考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后面就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公园的这个设计呢，它只有一个入口，然后呢，男生呢喜欢扎堆，就在那个门口那里呢聚集，很多小女生呢，她不太愿意去穿过这个男生聚集的这个门走进这个里面去运动的这个场所，于是呢就选择就不去了。后面的公园的设计方和这个意识到这个问题，调研出这个问题呢，就对公园进行了改造，然后增加了多个入口，让它变成开放式的。那么只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就让很多这个女孩子呢开始使用这个公共健身设施，然后使用比例大幅上升。那么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益处的，就是之后她们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各方面肯定会有益的影响。那么会降低国家对于医疗和这个保健方面的这个后面的投入。所以类似这样的方式的话，都是可以通过确保女性能够参与呢，节省资金。这个呢是对我来说挺有冲击，或者说挺有启发的一个例子。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想讲的呢是关于职场。那么这本书里也有一个数据，就是女性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刚刚您说了，75%的无偿工作，全球范围是由女性来完成。无偿工作就是那些不算在 GDP 里面的。至于为什么不算在 GDP 里面，这也是一个历史原因。以后，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啊。那么，其实如果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也许无偿的劳动其实是应该放进 GDP 的这个生产标准里面的。那么，以这样的来看，就是女性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是要比男性长，然后呢，也有这个时薪的差别。然后甚至还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越是女性投入大量时间进行无偿照顾工作的国家，时薪的性别差距呢也就越大。比如说像印度或者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啊，是这样的。那么日本也是。我看到书里有一个例子，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在现在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程序员都是男生，是吧？都是男性是程序员。那么，好像这是一个什么聪明人的一个行业，女性呢，智力啊各方面这个似乎不太适合。但最初编程就是女性主导和擅长的领域，第一代计算机的所有的大部分的程序员都是女性，然后甚至像这个第一代程序里面最有名的那位叫 Grace Hopper。它是我们计算机现在这个领域经常会说有一个这个系统里面有个 bug 有个漏洞这个是一个 bug 要去把它清除掉，这个 bug 就是 Grace Hopper 他发明的词，因为当时的第一代计算机里面有一次引起短路，真的是因为有一只虫子，他就把那个虫子这个说我 find a bug，that's the problem of the issue。That's the reason of the issue。那么，把这个词就奠定下来。然后他就曾经说过，说编程呢就跟筹划一顿晚餐很像，你必须提前规划和安排好每件事儿，这样呢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做好万全准备。编程呢需要耐心和处理细节的能力，女性呢天生适合计算机编程，这是他对于这个领域的一个了解。但后面呢，慢慢的就是男性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而且呢，现在会形成一些这个 stereotype， 就是一些偏见啊，比如说程序员呢一定是这个不友善的，不善于交际的，然后呢内向型的，喜欢日本动漫的，甚至还有一个公司的数据呢说，如果你经常去访问某个日本动画网站，就是那种二次元的网站呢，意味着这个，你的编程能力会比较强啊。如果，这个 HR 发现，哎，你好像在这个网站还有个账号，还经常去互动，那么，会得到更高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分数。听起来很好啊，好像是一个更好的可以找到优秀人才的方式。但如果自己去想一下，就是女性承担全世界75%的无偿照顾工作，那么是不是，很多女性在程序方面有天分，但没有时间去看这个漫画网站，她的能力就不强。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标签和一个偏见。当然就其他就更不多说了，这个女性在找工作方面就业方面呢会受到更多的挑战，会有更少的榜样，他们需要更多的自信才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呢这个待遇薪酬呢也明显不一样。这个呢在很多网站文章里面都有提到，我就不在这儿深入了。可能大家如果你在听节目你是女性的话，也许会有一些感受啊，那么我就不在这儿班门弄斧了。第三块我觉得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设计。设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产品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性别上的偏见。这里呢有一个叫这离假说啊，是由一个丹麦的经济学家叫埃斯特博瑟鲁普鲁鲁普，那么他提出来的一个假说呢，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使用犁，也就是那个犁地的这个一个农业工具啊，说曾经使用过犁的社会呢，它的性别平等程度呢将逊于，就是将比那些没有用过犁的社会的这个性别平等程度要差。也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中国啊，我们就随便用中国举例，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大量使用这个犁来耕地，那么女性的社会地位就要比男性要低。为什么呢？它的原则呢是说，因为锄地呢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工作，然后犁地呢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工作，然后呢女性在驾驭这个犁这种生产工具的时候比起男性有劣势，因此呢时间一长，女性慢慢的就这个成为了一个就是不是主导农业上的一个主角，而是变成男性是主要生产力。主要生产力呢决定了资源，然后后面导致了不平等，男性慢慢就拥有权利和特权。那么比如说一个社会是以这个海洋是以这个捕鱼或者是以这个纺织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话呢，那么女性和男性的差别呢就不会太大。然后说如果是那个传统上从事犁耕农业的社会，他的后裔即使移民到其他国家也会拥有更多性别歧视的观点啊，这一点非常有意思。那么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其实它在这个板块呢深入到了很多具体的产品，比如说有深入到一个炉灶的设计没有考虑到这个女性的使用，但反过来在厨房里面最多情况是女性在进行这个厨具的操作，那么这个炉灶就失败了。然后呢另外呢是这个比如说钢琴，大量的女性音乐家他们和男性相比呢就是有一个明显的生理上的区别，就是女性的手的长度，手掌的大小呢要比男性要小一点。而钢琴呢最初是按照男性的这个手掌的这个大小来设计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在钢琴上男性去手大的人吧，或者不说男性了，就是手大的人去弹音阶，他可以更轻易的跨越大的音阶，而手小的人呢在这方面会受劣势。那么在这个有一个数据啊，说12名被认为有国际知名度的钢琴家，他的手长呢都在22米以上。那么在这个 榜单里面呢只有两位女性进入到这个群体，而且这两位女性的一个手是23厘米，另外一位24厘米，手小的人就无法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现在呢有一种钢琴是7/8，也就是比传统的钢琴的尺寸要小一点，但是呢这个钢琴又不被主流认可，就是我们也很少见到，甚至我之前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都不知道，那么都觉得钢琴应该就是一个标准的尺寸，所以这一点也是可以去挑战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乐器它是全球有两种人在使用，男人和女人，那么可以说它的为什么它的尺寸要是统一的呢？人的手大小，比如说我女儿她的手很小，钢琴家这个1.8-1.9米的钢琴家她的手很大，他们弹的都是同一种乐器，那么明显这个是不是太公平的，对吧？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但是会被忽视的例子。那么另外像手机，现在的手机你要一只手去发送这个消息去操作，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更不要说女性的手更小一点去操作。但会有一些厂家说那女性就是喜欢买大手机啊，因为大手机可以放进这个手袋里面。那么换个角度说，为什么女性就没有服装可以放大的手机呢？为什么她们就非得把手机放在手袋里面呢？那么再换一个角度说，现在有很多手机上的这个比如说防止丢失呀，或者是这个监测你的摔倒呀，或者是这个地理位置呢，是需要默认人是要随身携带手机的。那么这又是一个悖论，就是你手机设计的那么大，让女性的身上的服装没有能够随身携带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么其实是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和他们的不便啊。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可能都会觉得这都是无所谓的。第三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例子，说之前在2016年是在这个大数据和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方面，说在2016年一个研究就发现谷歌的语音识别软件它识别男性要更准一点，比女性呢要准确率要高出70%，就是很多时候甚至就是说你在使用语音识别的时候，女性把声音压低一点更接近男性的声音都会通过率更高。那么这就是一个数据的问题。那么当然当时的研究认为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料，也就是进行分析训练的素材呢，主要收录的是男性声音的录音，那么女性的声音呢就变成了一个数据的缺口。 OK， 然后呢后面还有比如说你在 Google 上去搜索这个总统或者搜索这个领导，那么很多时候搜索这样的一些职位，它出来的大部分的结果都是男性。而如果你搜索这个厨房或者说搜索护士一个典型的，那么大部分出来的这个结果呢会是女性。其实这也让人形成了一个性别上的一个固有的一个标签。对于成年来说还好，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比如说像7-8岁的小孩，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呢他就去网站上去搜这个护士或者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搜出来怎么都是女的，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成见，说原来女的就是做护士做幼儿园老师比较适合。然后如果搜总统宇航员这些职业出来的都是男性的话，那么会不会让他们就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因为我不是男性，我不太适合去做这样的职业。所以这个呢其实在现在也许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反而把这些偏见放大。那么比如说你让 Google 你让 ChatGPT 给你发送这个回复，也许他会默认这个某个职业或者某种类型的就是男性，所以这也会变成一个潜在的被放大的一个劣势，对于女性来说的一个劣势。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我平时被忽略的就是汽车的设计。汽车呢在 现在有一些情况，就是它的座椅当然是设计的就是能够兼顾大家不同的人的体型，对吧？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都可以兼顾。但有一个研究很有趣，说女性在车上很容易比男性更容易晕车。为什么呢？然后就有人去深入，会发现第一呢，因为男性更多在如果家里面有男有女，然后共同出行的话，更有可能是男性驾驶，然后女性作为这个乘客的话，要更容易晕车，因为驾驶的时候呢，你对你自己的方向是有一个预判的，也就是身体呢会进行这个肢体上的调整，你的大脑呢就会配合。而对于乘客来说，你是不知道驾驶员是怎么进行操作的，那些细微的比如说方向的偏左右偏，或者是刹车和油门呢，不由你来控制，而你只是在做补偿，那么这样的补偿呢就会更容易晕车。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驾驶员更多可能是男性。但另外就是说因为很多座椅的设计，它的这个头枕啊什么的，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它的高度不太合适，所以呢会更容易晕车。还有呢就是说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发生车祸，因为这个男性驾车和这个受乘客都比较多，但女性受重伤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 47%。 也就是说男性发生车祸的数量高，但反过来呢都是就是轻伤的比例要高，而女性呢虽然数量低，但重伤的可能性要更高。为什么呢？因为汽车的设计啊，女性呢开车更容易坐得比男性更靠前，因为她总体上矮一些，腿需要靠得更近才能靠近踏板，要坐得更直才能看清仪表板。那么这其实是女性为了配合由男性默认视角来设计的汽车做出的妥协。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也是让我重新打开了思路，就是面对这样的这个情况，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应该去考虑我们的这些优势到底是真的因为自己的能力和特点，还是只是因为默认的不小心自己碰巧是一个男性。好，其他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关于这本书里面提到的这些部分我聊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我觉得读这本书呢，其实首先对我来说打开了一个思路，就是性别数据目前是存在缺口的，而且这种缺口呢会被因为科技，因为全球化，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等等的这些原因会被放大，那么我们需要去意识到这一点。我呢，我自己因为在工作之前，我曾经有过几个月当奶爸的经历，混在妈妈群里面，然后就是每天带娃，所以我对女性的一些甘苦和他们的这个心理其实很能体会也能理解。后面呢我在进行这个设计导师的这个副业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女性学员，然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我的同事呢，他们都很优秀，他们都会有提出这种是设计师必须考虑的这个男女性别对于问题的不同角度和看法。但这本书呢，我觉得它的这些数据又给了我更多的启发，而且让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所以理所当然，其实应该去回顾一下最初是为什么 why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且呢如果你是进行在工作中需要去和不同性别的人配合的话，都需要去考虑一下就是不同性别人的意见想法和他们的经验。另外呢是我觉得这本书当然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些数据看似都是那种专门找出来针对这本书的选题，就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隐形的这个忽视和歧视，那么性别不平等。但我觉得 当你带着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可能所有的数据都会带有一定的指向性，那么也就是手里拿着锤子，什么都是钉子，这个书里的一些问题呢，就会觉得都被这种单一观点牵引。所以如果你也阅读这本书呢，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些判断。但我觉得最后呢，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当我在进行工作，也就是我进行设计的时候呢，需要去考虑性别的多样性。然后当我在制作自己的感兴趣的内容，就是当我在写博客做播客这个做视频的时候呢，其实也应该考虑不同的受众他们吸收内容的方式和心理。但如果你在听这期节目你是男性的话，多去想一想自己生活中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也许是你已经先天就占据了优势。就像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为白人男性设计的啊，白人男性先天都觉得自己什么都厉害，其实只是因为他被投到了一个好胎而已。那么男性其实可能也是。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呢，我的建议是多去和男性交流，多把你的心里的这些想法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和一些就是其他女性的看法呢，通过某种方式这个异步的同步的多向世界去表达，那么不要压在自己的心里。而且呢，甚至也可以去想有的不公平，有的不便，有的这种困难和干扰，也许它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也许是最初就有问题的，而是没有被大家意识到。那么你也不要去认为这些毛病就是理所当然，就应该是自己去努力克服。反过来，也许是最初它被忽视和被遗忘了。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多带着一些多样性去观看，去查看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最后以一句波伏娃，就是一位女性作家的这句话来结束这期播客。将世界呈现为世界是男人的活动，他们以自己的观点描绘世界，把自己的观点和绝对真理混淆起来。如果你在听这期节目的话，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去做，或者说提醒自己世界自己的观点绝对真理除了有自己的角度之外，全世界还有另外35亿人和你性别不同的人，他们的观点和角度也要去考虑到。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Driving plays a big part in driving the local economy. It helps us all get where we're going and creates good jobs close to home. At Cenovus Energy, our refineries in Toledo and Lima are a reliable domestic source of gasoline, diesel, and jet fuel. Plus, more than 2,300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work for us here in Ohio. See how we're helping local communities move forward at cenovus.com.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one. As a maintenance engineer, he hears things differently. To the untrained ear, everything on his shop floor might sound fine, but he can hear gears grinding or a belt slipping. So he steps in to fix the problem at hand before it gets out of hand. And he knows Granger's got the right product he needs to get the job done, which is music to his ears. Call, click Gra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